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默克尔会拜登，气氛热络下关键议题仍存在分歧。拜登说，共产主义是失败体系，社会主义亦没有出路。美俄勒冈野火蔓延超过22万英亩，2000人紧急疏散。美军机特降台北机场，美25架 F-22 坠西太平洋。英下议院一致支持外交抵制北京奥运会。FED 褐皮书，全美经济复苏增强，但通胀升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默克尔15号举行会谈，强调他们的共同价值观，但对于俄罗斯一条天然气管线或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方面仍未有突破。双方在白宫会晤期间，拜登的议程包括他最关注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例如限制中国影响力、压制俄罗斯侵略以及豁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智慧财产权等。拜登表示，他提及耗资110亿美元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线争议议题，这条管线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拜登和前几任总统都抨击该计划不过是对乌克兰和其他盟邦施压的工具。默克尔提到该计划时说，我们有不同的评估。在对抗中国的议题上，默克尔没有表达具体评论。拜登就认为中国对美国民主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此外，两国领导人亦暗示他们在控制疫情方面仍存在分歧。默克尔并未承诺将免除 COVID-19 疫苗专利，拜登亦未在记者面前提出这个问题。默克尔说，他先前询问拜登是否将终止对欧洲人的旅行禁令，但拜登并未给出承诺。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接见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在问到海地和古巴问题时，引述了白宫新闻秘书的睇法，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并请拜登谈及他对社会主义的睇法。拜登接着回答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的系统，一个普遍失败的系统，而我个人亦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替代品。拜登表示，我们会考虑做一些事来帮助古巴人民，但这个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或保证他们不会被政府利用，例如汇款回古巴。他强调，我现在不会这样做，因为事实是该政权很可能会没收这些汇款或大笔的汇款，但是美国将在中共病毒问题上帮助古巴。美国准备提供大量疫苗，通过国际组织转给该国，并保证普通古巴人民能够获得疫苗。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南部的靴筒山火不断蔓延。路透社报道，单在礼拜四一日，这个山火就烧毁了12000英亩的土地。当局投入1700名消防员和十几架直升机，但控制线只从一日前的5%扩大到7%，但距离真正控制火势仲有好大一段距离。救灾指挥官赫塞尔在推特上说，火势将会继续增长，极干燥的直皮和天气对我们不利。不过官员亦表示，靴筒山火目前没有造成严重伤亡。根据统计，这场山火至少摧毁21座房屋和54座其他建筑，威胁到2000栋房屋，并迫使超过2000人疏散。很多人已经在俄勒冈州南部克拉马斯瀑布露天游乐场红十字会疏散中心避难。 根据美国国家消防中心报告指出，在礼拜四列出的70场主要野火中，靴筒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场，而近来的数十场野火已经使11个州的近100万英亩的土地受到烈火侵袭。美军一架行政专机礼拜四上午降落在台湾的松山机场，成为近几年来美国首次用军机向台湾运送外交邮件。美军这架 C-146A 行政专机是在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9:30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由专员交付包裹给美国在台协会后，在上午10:07飞离。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有关媒体报道美国空军行政专机在当日上午飞抵松山机场一事，外交部对此并无相关说明，亦无进一步评论。这个是继今年6月美军一架 C-17A 战略运输机运载三位美国议员访台后，又一次由美军机降落松山机场。就在美军专机降落台湾之际，中传出美军正调派25架 F-22 隐形战斗机聚集在西太平洋。美国军部星条旗报报道，这25架 F-22 战斗机是要参加7月份在关岛举行的代号为太平洋钢铁2021的军事演习。分析指出，这些战斗机是在和中共发生冲突时，负责全面的空中打击和地面压制及全开大门的关键。英国下议院礼拜四无异议通过了一项动议，敦促约翰逊政府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除非中共结束他们在新疆犯下的罪行。这份动议指出，奥运会是国际的体育盛事，不应该是一个被可信指控犯有大规模暴行的国家举行，英国及其代表应该拒绝参加明年的冬奥会。议员在文中指出，现在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活动正在发生，该动议还要求北京当局解除对英国公民和实体的制裁，其中包括这项动议的发起人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议员蒂姆·劳顿，以及其他四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劳顿礼拜四亦都表示，过去英国试图影响中共改变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政府同意进行外交抵制，他提议效仿美国的做法，尽管该动议目前对英国政府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但整个下议院的议员都表示支持。根据美联储最新的全国商业调查报告发现，美国经济在5月底至7月2号期间呈现中度至强度增长，比春天调查的中度增长进一步增强。尽管供应链的瓶颈导致价格上升，该褐皮书称12个联储局管辖的地区都有强劲的价格上升现象，部分业者担心供应链的中断或推升价格进一步上升。美国物价近几个月的升幅的确惊人，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4.2%， 五月份升 5%， 六月份升 5.4%， 已连续三个月远远超出央行的政策目标 2%。但是同通胀预期息息相关的美国十年债利率最新报价是 1.301%，远远低过三月底的高峰 1.744%， 反映债市预期通胀的问题将会慢慢缓解。不过另一方面，美国今年经济自疫情后的衰退强劲复苏，很多民众大量购车和进行旅游等消费，导致企业抱怨零件和劳工短缺，赶不上需求的步伐。美联储在报告入面讲，尽管部分业者认为价格升幅现象是短暂的，但未来几个月的原料成本和产品销售将会进一步上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赴国务卿亚洲行不包括中国，双方最后一刻取消访华安排。美国悬赏$1,000,000打击海外勒索软件的攻击。支持古巴人，白宫说共产主义是失败意识形态。 美通用电器退出，博克11亿美元火电厂项目陷入困境。美国失业救助保险申请数量降到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位。众议院外委会通过抗衡中国的英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宣布，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将在下个礼拜18号到25号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圈之前曾经预计谢尔曼将访问中国，但国务院宣布的行程并没有提及中国。美国国务院说，谢尔曼将同日本副外相森见良同韩国外交官崔中健举行联合会议，共同探讨包括朝鲜等地区安全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谢尔曼之后将前往乌兰巴托会晤蒙古官员，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讨论共同的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和对传统文化认同与实践的尊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四位知情者的消息报道说，中国拒绝让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和外交部分管日常外交业务工作的副部长骆玉成见面，只是同意给他和外交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五的谢锋见面。美方于是取消了谢尔曼天津之行的计划。美国政府礼拜四表示，将开始悬赏1000万美元，以获得能够识别或找到代表外国政府的恶意网络攻击的行为人的信息。这些外国政府正试图瘫痪美国的商业和基础设施的网络运行。宣布新悬赏的同时，美国正面临不断增加的勒索软件的威胁。勒索软件就是外国实体要求美国企业和机构支付数百万美元用以解锁黑客获取的关键科技系统。美国官员说，这些攻击通常来源于海外，经常是在俄罗斯境内运作。2020年已经向恶意网络行为人支付了大约3亿5千万美元的赎金，比一年前支付的赎金增加了3倍多。美国国务院说，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匿名渠道，允许匿名举报恶意活动。与此同时，联邦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成立了 stopransomware.gov 的新网站，提供如何保护自己并对攻击进行回应的信息。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四传达了拜登政府目前为止最强烈的信号，表示支持古巴民众针对现政权的抗议活动。他重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在礼拜四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强调，我们当然相信这一点，共产主义是失败的意识形态，他辜负了古巴人民，他们应该得到自由，无论是确保他们有健康和医疗用品、获得疫苗，定是确保他们有经济上的机会和繁荣。普萨基表示，这个是一个压迫人民、辜负古巴人民的共产主义威权政权。因此我们看到民众正纷纷走上街头，从上个周末开始，数以千计的古巴人公开示威，反对古巴政权，并呼吁他们的领导人、古巴共产党领袖米格尔·迪克兹·卡内尔落台。一些古巴示威者以及住在美国的古巴人呼吁拜登政府对古巴当局大规模逮捕示威者的行为进行干预。博克联邦政府的工业和能源部长尼尔曼德辛迪礼拜四表示，由于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退出，一项由中国支持的帮助博克最大的国有电力公司图兹拉火电厂的交易出现了麻烦。这家电力公司是在2014年选择中国葛洲坝集团和广东电力设计公司在图兹拉建造一座50兆瓦的机组，替换目前的3台旧机组，计划总投资是11亿美元。巴尔干半岛国家严重依赖火力发电，而欧盟、世界银行等机构都削减了给火力发电项目的贷款，令到他们只能够向中国寻求帮助。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亦同意了向这个项目提供85%的贷款。 这个项目原定在去年7月动工，但疫情的爆发使动工时间一再推迟。由于通用电器公司的退出，令到承包商失去了涡轮、涡轮机和发电机的指定分包商。目前波克政府已经将相关情况报告了给议会，请议会决定下一步应该怎样做。联邦劳工部星期四报告说，美国失业救助保险申请数量上个星期降到2020年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继续从新冠疫情中复原。报告显示，上个礼拜失业救济保险的申领总数是36万，比一个礼拜前经过修正的数字减少26000，但新的申领总数依然远高过16个月前新冠病毒开始冲击美国经济，导致很多商业关闭时的256000。目前美国有大约950万人依然失业，并在寻找工作。政府说，目前有920万份工作招聘，但失业者的技能并不一定能够符合雇主的需求。美国目前超过67.8%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刺激了经济复苏，但接种率已经比几个礼拜前的高峰期明显下降，让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感到担忧。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以26票对20票通过了简称为英法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案。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表示，该法案包括了一些强有力的条款，包括应对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的指称，加强与台湾的联系，提出有必要为香港居民提供特殊移民身份等。共和党人表示，他们认为英法呼吁进行的研究太多，从而会错失采取实质行动的机会，比如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拜登行政当局计划星期五因北京镇压香港的民主而对多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星期三，美国参院一致通过了禁止从新疆地区入口所有产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下面是香港新闻。悼念刺警案疑犯被清算，国安处搜查港大学生会，指涉嫌宣扬恐怖主义。康城影展放映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指不想猜度红线，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上个礼拜通过动议哀悼七一刺警疑犯梁建辉，以表达他为香港作出的牺牲。事件引起港府及港大校方的猛烈抨击，虽然学生评议会之后撤回议案并公开道歉，学生会亦已总辞，但仍未能平息风波。7月16号，警方国安处派员到港大学生会综合大楼展开调查。消息指，警方会循涉嫌违反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等刑事罪行途径做搜证。16号下午3点几，大批着黑色背心的警方国安处人员得到港大校方批准入港大学生会综合大楼。在港大社科院副院长兼学生事务长谢树基的陪同下，警员先到学生会的办事处搜查，之后再到上层的评议会以及学生会属会的办公室等各处进行搜查。立场消息指，国安搜证期间，警方禁止传媒入学生会综合大楼的玻璃范围，亦未见有学生会代表在场。有警员拿走一些证物，学院总编辑刘建熙被国安警员问话，直至傍晚大约6点，警方在学生会综合大楼带走两个证物箱，另外在电视会室带走一部电脑主机，最后警员才离开校园。暂时警方没有交代搜查的原因及目的。今个月13号，身兼港大校监的林郑月娥宣布 作为港大感到羞愧，他形容哀悼事件令人发指，认为学校应采取行动，并且同意执法机关跟进，强调自己不会介入。港大随即发出声明，强烈谴责学生会公然美化暴力，宣布不再承认香港大学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表示按大学程序严肃调查涉事的学生。14号港大更发信要求学生会在7月21号之前迁离学生会综合大楼。第74届法国康城影展在闭幕前夕突然加插特别场，在7月16号放映由香港导演周冠威执导反送中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周冠威向华尔街表示，同他一同制作该片的人不是选择匿名就是终止合约。周冠威坚持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他说，我不想揣测红线在哪里，否则就不成自由。康城影展今次冒着激怒中共的风险，无惧放映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被形容是一场外交赌博。康城影展总监发出声明指，对于可以透过电影记载这个世界大事的重要时刻而感到自豪。香港导演周冠威在上个月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他一直想拍香港反修例运动，最初不敢走到前线，但后来一名看过他执导影片10年的商人主动向他提供支持拍片。他先买一部手提摄录机在示威现场展开拍摄，两年来他的电影制作过程大部分都是秘密进行。周冠威还表示，今年初知道康城影展公开招募，他提交了初版参展，当知道影片得到特别公映，他为安全起见，将所有原片送到香港境外，而参与的剪接师和摄影师要求匿名以及终止合作。同时另一套电影的投资者亦打退堂鼓，期间朋友劝他离开香港，不要公开姓名或更改影片标题，但他一一拒绝，因为不想屈服于恐惧。纪录片《时代革命》片长2.5小时，以1986年中英就香港问题达成共识开启，再详述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镜头追踪七组人物反抗中国政权的故事，包括前线和和理非示威者等，涵盖了由运动2019年6月中爆发、七一占领立法会、元朗721事件、在香港一间大学的警民冲突。周冠威在大学睡了3日2夜，影片最后以去年国安法实施作终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16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特大暴雨洪灾袭击震惊德国，至少59人丧生。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将再经历几个月的快速通胀。台积电大幅增产，全球芯片短缺近期有望缓解。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对华新战略，两党基建协议遇到樽颈，参议院小组寻求新的提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西欧地区近日创纪录的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星期四德国警方发言人说，目前的风暴洪灾在德国造成至少59人死亡，而且这个数字中会上升，因为失踪的人当中有些可能已经遇难。在北威州的救援行动中还有两名消防员不幸丧生。警方说，在流入莱茵河的阿尔河缺堤并造成6栋房屋倒冧后，莱茵兰普法尔兹州的葡萄酒产区阿尔韦勒周围有18人死亡，数十人下落不明。当局说另外15人在波恩市以南的 Ice Catchin 地区死亡，该地区的人被要求撤离家园。紧急救援人员正从 Ice Catchin 镇以南的一座大坝中抽水，民众担心这座大坝会崩裂。 警方已经派出直升机前往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以便将民众由屋顶救出。坦克被部署在道路上清除山体滑坡和倒冧落来的树木。据联邦内政部说，已有15,000名消防队员、警察、救援组织成员和联合国防军人员在道执行救援任务。警方发言人说，在来法州的阿尔韦兰地区的只有660人口的石村庄受灾特别严重，整个村庄几乎被洪水摧毁。灾民表示，洪水瞬间而至，如同海啸一般。在大家的印象和认知中，七月份从来没过，亦不会有这么大的暴雨和洪水。因此，即管气象部门事先警告会有强降雨，但是没人想到事态竟然如此严重。警方要求所有受影响地区的民众提供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同时警方还呼吁民众不要试图进入受灾区去寻找亲人或抢救财物，因为现在的情况仲是很危险，擅自进入灾区等于将自己置于危险中。星期四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得知灾情的严重程度表示震惊，他宣布立即为德国西部受风暴影响的地区提供联邦援助。默克尔表示，原本平静的地方在这几个钟经历了一场灾难，可以说是一场悲剧。我对那些现在完全被水淹没地区的情况感到震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警告说，物价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上涨，但是他预计近期惊人的通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缓和。耶伦说，他担心通货膨胀可能会比希望在房地产价格飙升之际买房的低收入家庭带来问题。衡量各种商品成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六月份上涨 5.4%， 是这13年来的最快增速，不包括食品和能源，该指数上涨 4.5%，是这30年来的最快增速。商品和服务生产商的产品价格上涨了 7.3%， 创落20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根据标准普尔海斯直勒的最新数据，美国最大城市的房价上涨了近 15%。 所有这些加埋都令人担心通胀压力可能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而房地产市场升级引发了对泡沫的担忧。即管消费者调查显示未来通胀预期会上升，但是耶伦表示他对基于市场的措施感到鼓舞，这些措施表明价格将在长期内降温。耶伦说，我认为通胀预期指标在中期内看起来仍然得到好的控制，这些预期实际上是市场定价行为的驱动因素，因此我们仔细监控它很重要。但是我认为由中期来看，我们将看到通胀回落至正常水平。在耶伦发表讲话之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在国会两院出席听证会，对美联储历来宽松的政策和激进的国会支出是否会带来通胀失控的风险回答议员的提问。鲍威尔承认美联储对当前的通胀率感到不舒服，但他亦预计随着疫情特有因素的消退和经济情况恢复正常，通胀会消退。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复苏还未达到可以收缩资产购买规模的程度，劳动力市场正在改善，但是要达到实质性的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积电在星期四的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公司的 MCU 芯片生产今年将增加 60%，预计从本季度开始，汽车芯片短缺的问题将大大缓解。全球汽车芯片短缺可能已经度过最严重的阶段。MCU 是微控制器的缩写，这种芯片主要用于汽车。台积电 CEO 魏哲嘉说，通过 MCU 增产措施，预计由本季开始，公司客户汽车芯片短缺的问题将大大缓解，但是更大范围的半导体短缺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星期四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台积电二季度来自汽车芯片的收入增加了 12%。 魏哲嘉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实现电动化和自动化，预计来自汽车行业的芯片需求将会增加。为了提振客户对公司长期供应安全的信心， 台积电表示准备继续投资汽车芯片生产所依赖的成熟芯片生产技术，公司正在扩大南京等地的工厂产能，以进一步提高车用半导体芯片的产量。公司还在洽谈在日本建设新工厂的事宜，以及不排除对美国亚利桑那州$1,200亿的工厂进行第二阶段扩张的可能性。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说，我们正在扩大我们的全球制造产业链，以维持和增强我们的竞争优势，并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更好地为我们的客户服务。台积电星期四还发布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度收入增长了28%，达到创纪录的$132.9亿，预计第三季度的收入为$146亿至$149亿，远远超过上年同期的$121亿。困扰全球汽车制造商的芯片短缺问题已经持续了9个月，随着供应好转，华尔街分析师最近调高了对汽车芯片供应的预期。摩根大通此前预计，随着芯片供应好转，三季度全球汽车制造商与半导体短缺相关的减产将由第二季度的190万架降至39.9万架。星期四，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一份报告，提出对欧盟对华新战略的愿景。在欧洲议会网站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以58票赞成、8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报告表示，欧盟应制定应对中国新战略的6大支柱，包括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参与国际规范和人权、识别风险和脆弱性、与志同道合伙伴建立伙伴关系、促进战略自主，以及捍卫欧洲利益与价值观。这份表决的详细内容还包括了对中共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担忧，支持欧盟和台湾开启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投入更多资源来监控和解决中共虚假信息等。这份批准的报告亦建议欧中继续在一系列全球挑战上合作，如人权、气候变化、核裁军、应对全球卫生危机和多边组织改革。欧洲议会议员强调欧中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但明确表示，在中共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程序将无法启动。负责这份报告的比利时籍欧洲议员希尔德·沃特斯曼在表决通过后表示，我们不能够再淡化中共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亦不能够淡化中共对人权的蔑视和对双边和多边协议的兑现。他表示，现在是欧盟团结起来支持全面更自信的对华政策的时候，该政策使欧盟能够通过在贸易、数字、安全和国防等领域获得欧洲自主权，来捍卫自己价值观和利益。这份报告星期四在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后，下一步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讨论表决。据华盛顿国会山报报道，参议院两党谈判代表组成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谈判代表正在寻求一种可替代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中的所谓国税局付款方案的办法。该方案被视为是基础设施法案的一个主要资金筹措来源，但国税局原计划的这项法案是要通过更严格的税收执法来获得$1,000亿的新税收，而这一想法受到保守派的压力，共和党人越来越多反对向国税局拨款的想法。上周，一个保守派团体联盟在共和党议员中传阅一封信，警告他们反对这个想法。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这个星期警告议员，向国税局提供更多资金是一个愚蠢和危险的做法。克鲁兹说，与其给国税局数百亿美金以便令他们去骚扰和压迫美国纳税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废除国税局，而是采用一种简单的单一税。但是该小组的成员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则表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策略，拨款加强国税局执法的提议可能会出现在该法案中。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讨论过的一项提议已经被取消。 呢项提议就是向国税局拨款400亿美金额外执法资金，但呢位消息人士表示，完全取消向国税局拨款而获得更多税收呢个计划嘅问题在于，佢喺支付拜登嘅一揽子计划嘅战略上留低一个好大嘅空缺。据估计，拜登嘅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喺未来八年将耗资1.2万亿美元。当被问及如何先至能够解决向国税局拨款问题嘅僵局时，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透露，该小组嘅一名成员提到，只要找到一个为基础设施计划付款的方式即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打击勒索病毒，美国国务院悬赏$10,000,000找黑客。美国民主党建议征收碳排放税，剑指中共。为跑赢中国，美国国防部将会投资$150,000,000发展 AI 军备。管制再收紧，大陆三大自媒体账号被封。香港记协表示，国安法一年新闻自由最差。东京奥运成为冇观众赛事，出席开幕典礼首脑仲剩翻边个？西欧遭遇洪水，至少47人遇难，几十人失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记者协会15号发表2021年度言论自由年报指出，过去一年香港传媒环境急速恶化，自由在极权下被摧毁，变得支离破碎。港版国安法导致处处可见的政治红线，制造寒蝉效应，收窄新闻空间，恐怕会增加传媒自我审查，而且官方对传媒的打压已经展开，未来一年会更加明显。年报以破碎的自由为题表示，港版国安法施行以来的香港满布红线，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特首林郑月娥对传媒制度加以限制，例如计划订立假新闻法、整顿香港电台、收紧查册准则和修改传媒定义等，都令传媒面临前所未见的冲击。新闻空间的收窄让传媒工作者风险日增，直接、间接和自我审查必然增加，公众透过传媒可以了解的真相、真话必然减少。年报提到，过去被中央和建制派认为太自由的传媒需要改变，制度要完善，一传媒和香港电台是首先被打压的，官方通过不同方法打压或者调教其他传媒的行动已经展开，未来一年会更加明显。记协指出，年报刊印之时，苹果日报旗下3间公司因为高层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而被冻结资金，最后被迫停止营运，数以百计同业失去工作之余，亦都令记协担忧自由多元的香港会因为掌权者的逼压，不再被世界公认为国际都会，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美国民主党议员已经决定，在他$35,000,000,000的预算计划当中，对来自污染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排放税。霍士新闻7月15号报道，民主党参议员马基说，这项征税将会维护美国在气候危机上的领导地位，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利用我们国家承担的责任来占便宜。马基补充说，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其他国家都没有采用过碳排放税，但预计将会非常有效，因为这样会阻止其他国家的污染排放量。目前还未清楚美国民主党这个碳排放税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但是欧盟亦都提出了类似的想法，来强制某些污染更严重的国家，譬如中国减少排放量。7月12号发表在可持续城市前沿杂志上的研究报告，对比了全球53个国家167个城市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结果发现包括上海、北京和邯郸的23个中国城市，加上莫斯科和东京，总排放量达到167个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52%， 亦即是说全球25个大城市温室气体的排放超过全球167个抽样城市排放量的一半以上，而其中23个大城市在中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近日表示，中国想在2030年之前取得 AI 全球支配地位，美国未来五年将会投资15亿美元加速 AI 军备整合，致力在竞争当中取胜。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13号在华府举行全球新兴科技峰会，邀请多位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重要官员参加。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等人都亲自出席。奥斯丁在演说当中表示，如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指，人工智能 AI 是多个世代以来能够造福人类最强大的工具，这个是美国国防部急需进一步发展的能力，未来五年将会投入15亿美元提供国防部联合人工智慧中心加速 AI 军备整合。但奥斯丁指出，美国不是唯一了解 AI 前途的国家，中国领导人清楚表示，他们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 AI 领域取得全球支配地位，他们亦都提到要将 AI 用在多项任务上，不论是监控、网络攻击定是自主性武器，美国将会以取胜为目标和中国竞争，但他强调我们会以正确方式去做。奥斯丁提出负责任 AI 的概念，他表示美国不会在安全或者道德上走捷径，会以负责任行事和取得成果作为口号，他们不相信需要牺牲一方才能够成就另一方，美方亦都会仰赖其开放性系统、公民社会和民主价值带来的长期优势。美国近年饱受黑客攻击威胁，美国国务院15号说将会提供高达1000万美元的奖金，鼓励民众提供线索，以指认找出曾经参与国外政府批准以勒索病毒攻击美国等网络恶意行动的人。这一笔奖金来自国务院正义奖赏计划，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将会在暗网设立告密机制，以保护识别出网络攻击者或者攻击者位置的消息来源。白宫日前亦都已经成立勒索病毒应对工作小组，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仲推出名为 Stop Ransomware 的网站，提供民众应对网络威胁的公共资源，亦都藉由民众加入扩大反击网，同时更加具反制弹性。此外，在另一项行动当中，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将会同银行、科技公司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打击加密货币洗黑钱，并且更快速地追踪在虚拟货币支付当中的勒索病毒。中国管制社交媒体持续收紧，大陆三大自媒体账号回形针 Paperclip、 大象公会以及创立大象公会的媒体人王章俊在大陆微博、 B 站等多个平台的账号被封禁关闭，引发关注。大陆传媒7月15号消息，在 B 站、微博、支付等平台搜索回形针 Paperclip都显示没有相关用户，王章俊、大陆工会等的微博账号亦都已经消失。消息显示这些账号在7月14号遭到封禁。回形针 Paperclip 曾经在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近期回形针 Paperclip 发文形容中国人对海鲜贪得无厌，呼吁中国人少些吃海鲜。这一篇贴文引起大陆网民质疑，该话题背后是由外国势力指指点点，更加起底出他的一名前编辑在美国陆军实验室工作，该媒体另一人多次发布所谓反华言论。回形针 Paperclip 随即发文致歉，同时表示两名涉事员工都已经离职。凤凰周刊前执行编辑王章俊是回形针 Paperclip 大象公会的幕后金主，而 2014年3月13日左右，王将俊的大将工会微信公号就曾经被封禁，几日之后的3月21日又被解禁。当时王将俊猜测账号被封可能同涉及新疆的文章有关，一篇是由伊力哈木伊沙克发表的《你们以后都别 TM 问我这些问题》，文章描述这一名新疆维族青年民族身份被人误认的经历。这一篇文章发出之后，伊力哈木被一些人留言讲成是民族分裂分子。大象公会创立于2013年，曾经在2018年发布由王将俊撰写的《杂交水稻之父》文章，内文提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中共官方造神的历史。该文章在今年5月因为袁隆平逝世亦都再度引起很多议论。对于上述三大自媒体账号被封禁，有网民批评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目前中共病毒在东京继续蔓延，14号、15号连续两日过千人确诊，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下个月8号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成为了一场接近97%的赛场没有观众的赛事。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不出席东京奥运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唯一被确认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典礼的外国首脑。据每日新闻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日表示，总理杜鲁多因为东京奥运会几乎没有观众而不会出席东京奥运会。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出席开幕典礼，但他的妻子吉尔拜登将会出席。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不会出现在东京奥运会上。目前中国方面正在考虑派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否出席仍未确定。马克龙总统的出席是由于下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他必须要为将会在2024年举办的奥运会接过火炬。日本政府最初计划通过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欢迎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位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激活日本外交，但这样似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最近几日暴风雨横扫西欧部分地区，今次洪水造成了德国多年来最严重的人命伤亡，破纪录的降雨量令河流和水库缺堤，山洪爆发。在德国和比利时，洪水冲走汽车，冲垮房屋，目前已经有至少47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在德国莱茵河下游，有史以来24小时之内最强降雨，令科隆和哈根等城市酿成洪灾。在勒沃库森，400人被迫从一家医院撤离。2002年的洪水在德国东部造成21人死亡，在更广泛的中欧地区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总理默克尔对灾情表示震惊，他说洪灾地区有这么多人不得已要忍受这一场灾难，我对死亡和失踪人员的家属表示同情。大雨过后，默兹河和烈日的乌尔特河交叉口处水位高涨，在大量降雨之后，几条河流的水位已经达到惊人的水平。烈日省、卢森堡省和纳姆尔省已经宣布省级灾害计划。气象专家说，过去24小时该地区的降雨量前所未有，一个近乎静止的低压天气系统导致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西部亦都出现持续局部降雨。据报道，比利时洪水区有两名男子在暴雨中丧生，一名15岁女孩被暴涨的河流冲走之后不见踪影。这场洪涝还对公共交通造成了严重干扰，洪水淹没了该国主要高速公路。铁路部门说，南部和东部所有的交通停摆，而且很可能没有替代交通工具。德国气象局说，星期四稍晚和星期五，德国西南部的莱茵河上游地区将会有更多大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让习近平难堪，拜登在 APEC 推广反中共数码贸易协定。古巴裔美国人涌入城市游行，呼吁终结共产主义。哈明贵指责美国支持古巴政府，卢比奥同克鲁兹反击。拜登猛批选举改革，宾州议员仍然约他倾选票审计。美国学者谈论中共生存百年的流民手段。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促使北京配合调查疫情起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媒报道说，拜登在礼拜五7月16号的亚太经合会 APEC 上面将会谈论一个美国领导的数码贸易协定的理念，达成美方组织亚洲力量在数码贸易领域反对中共政府影响的会议共识。熟悉计划的人士告知彭博社，拜登会在 APEC 上面推广这一份为数码经济协定理念，为国际范围的包括数据使用规则、贸易和电子海关等领域提供规则。他有可能邀请此前最早由美国组建、现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亚太贸易协定当中的很多国家成为成员。预计美方新的数码贸易协议会集中讨论保护数据私隐、透明度、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网络领域等问题，来挑战中共控制的硬件、软件以及网络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几个亚洲国家今个礼拜对美国的数码贸易协定表示支持，马来西亚贸易部长阿里对此举表示欢迎，并呼吁美国企业将其国家作为进入东南亚的门户。而新加坡就称赞了美国创建开放可信的全球数码公域的潜力，而日本和澳洲等国家亦都对美方的倡导表示赞同。礼拜五，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共同参与 APEC 领导人特别会议，这个是两人首次共同参加峰会。除了数码贸易标准之外，拜登还将会推出一带一路的美国版替代方案，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该计划在 G7 峰会期间获得欧盟支持。外界预计今次峰会将会成为美中继续角逐影响力的平台，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很多主要议题令中共不快。今年以来，在中共迫害人权等多个领域，美国政府频繁施加制裁，包括华为等中共企业仍然在拜登政府的黑名单当中。今个礼拜，美国政府警告美国企业关于新疆产品涉及劳工活动的风险，而拜登礼拜五在 APEC 的议题就显示，美国在国际数码贸易领域为倡导其反中共的理念而积极铺路。今个礼拜以来，几千名全美各地的古巴裔美国人在街头举行和平集会，声援在古巴爆发的反对共产主义游行示威，包括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华盛顿特区、加州等多地的古巴裔美国人举行了全面抗议，要求结束共产主义体制的统治。这些古巴裔美国人呼吁拜登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保护走上街头示威的古巴人民的安全，并指示他们对古巴集权政府的反对。在礼拜二7月13号，为数众多佛州的古巴裔人士在历史悠久的凡尔赛餐厅持续抗议，敦促美国对古巴局势进行军事干预。在听取古巴民众的呼声之后，佛州迈阿密市长苏亚雷斯说，他要求美国现在考虑向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一些古巴人亦都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示威，他们在白宫外和平集会，自由展示反对共产极权的标语、图像和呼吁古巴自由的标志。在上个周末开始，古巴街头爆发了几十年罕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古巴民众走上街头呼吁自由，反对该国社会主义政府，表达对政府失职导致经济困难的愤怒。7月15日，在古巴因为历史性的抗议和暴力镇压而陷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哈明贵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批评美国并赞扬古巴政府，此举遭到激烈批评。哈明贵的声明指责美国的禁运造成了古巴的不稳定，并称赞古巴政府在历史上给予了黑人革命者庇护。声明呼吁美国取消对古巴社会主义政府的制裁。对此，佛州参议员、古巴移民后裔卢比奥批判说，哈明贵组织的首领从几百万美元和自己购买的豪宅当中抽身出来，分享他对古巴共产主义政权的支持。同样身为古巴移民后裔的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亦都说，古巴现政权残害和剥夺了几代古巴人的自由，并迫使我的家人和很多其他人逃离。美国人民完全支持古巴的男人和女人，支持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崇高斗争。 包括奥马尔同 AOC 等极左翼民主党人冇就黑名贵组织嘅讲法置评。虽然好多人宣布佢哋喺政策上同黑名贵嘅章程保持一致，但对佢支持古巴政府嘅观点拒绝表态。拜登亦都话，古巴嘅抗议活动系历史性嘅，系嘹亮嘅号角。白宫喺支持抗议者方面应该付诸更多实质行动。拜登今个礼拜到访宾州费城，讨论选民权利问题。期间，佢猛烈批评共和党主导嘅州通过嘅选举改革法案。在此之后，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仍然发函要求同拜登会面，讨论对宾州嘅全面票务审计问题，以解决宾州人嘅疑虑。他声明说，如果选举审计能够得到拜登总统的支持，对选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马斯特里亚诺在给拜登的信当中说，数以百万计的宾夕法尼亚人对2020年大选的准确性有严重的怀疑。穆伦堡大学1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四成的宾州选民不相信2020年大选结果能够准确反映宾州人的投票情况。他在信中还说，那些对选举完整性有顾虑的人将会对选票进行调查，并希望问题得到解决。对于那些认为没有选民欺诈、没有违规行为、选举进行得完美的人，将会有机会得到平反。我们需要行在一起，对宾州2020年的选举进行透明的审计调查，这样将有助于恢复我们对选举系统的信任。马斯特里亚诺在7月7号声明，他已经启动了对宾州去年大选的票务法证检查，并已经向几个县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他要求的信息和材料，以便进行审查。他说，这样有别于审计或者法证审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深度调查，就好像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看到的这样，但甚至更深。马斯特里亚诺说，他们需要对点票软件、机器、扫描仪进行严格审查，此外还需要查看所有的选票本身，看看他们是手工填写的还是由机器复制的，这样他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搞清楚选举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要排除所有偏见。在中共百年之际，多名美国学者指出，中共政权有三个特殊的手段在近百年当中帮助其续命。一些学者亦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共政府的集权化亦都在度将自己推向无可避免的灭亡。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上指出，中共政府最擅长的举动之一是掩盖残暴历史、控制信息、消除民众对残暴历史的集体记忆，来展示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好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六四屠杀真相，更加不好讲更早的真实历史。此外，当局还严酷控制言论、删除敏感词内容、限制进入外国网站等，帮助控制宣传。裴敏恩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中共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而继续前行。除了修改历史之外，中共还通过诋毁对手来展示伪光正，以及宣称其极权主义制度相对西方民主有优越性。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中蒲就指出，中共的第二个特点是不断自我改造，寻求其执法合法性，从其政策的共产极权化到其谋求开放经济，无不为了谋求其生存，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盖斯德此前在新书中认为，中共政权更迭不单只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裴敏恩表示，目前北京政府在这八年不断向集权化发展，其做法终究会导致中共走上绝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认为，还有一个要点是，中共的做法洗脑了诸多民众，导致民众真的不知道新疆和香港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些人听信中共宣传，不想惹麻烦，这一批盲目听从中共的群体，也都是帮助其政权续命的基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会在礼拜五同成员国讨论下一阶段的大流行起源调查。在礼拜四会议前的发布会上，他呼吁北京政府提供透明的疫情资讯，并且分享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原始数据。谭德赛说，在这个新阶段，他希望中方能够更充分地合作，并说在调查过程的早期，当局在该领域存在透明度问题。他说，我们要求中方透明、公开和合作，尤其是在我们要求的大流行初期原始数据信息领域。谭德赛说，他认为实验室事故时有发生，而且很常见，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民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指出，如果北京想要排除冠状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理论，外界需要更多疫情初期的原始信息。在今年年初，世卫和北京政府挑选的中方专家小组发布了调查结果，调查说冠状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当中逃脱。这份报告被国际指控为由中共操纵完成，引发批评。在报告发布之后，谭德赛出面质疑报告，说其调查的结果缺乏科学依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